我们群体事件最后一章第十章，那也是最后一部第四部。那这个第四部呢，它的名称叫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那什么叫做身体力行呢？就是你走在你的那个内在模型里面，那个内在的理想里面，然后呢你跟随着内心的这种感情在走。然后它的标题叫做好，更好及最好，价值完成相对于竞争。那你看这个题目就很有趣了，因为它其实在讲群体事件的时候呢，它一直在强调那个价值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新的一章它说这本书对大多数的读者来讲，以某种方式都可以被你们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看作是理想主义者。但在这些书页里面，我们显然给你们看几幅离理想甚远的一个社会及政治现实的画面。我们试图则为你们大略描写出许多信念他们颠覆了你们作为一个个人的私人健全性，并且促进了目前流行于群体事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
对不起我。
OK, 好。
我的邻居。
OK。
告诉我，我家里一直水在流。
OK。
那我现在打电话，我先生每天接电话，所以我要自己去。
OK, 没问题。谢谢啊。
不谢。
小心开车，小心开车，妈妈他摆个电话。他这里点一个问题，他说很少人真的会由一个邪恶的出发点去做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好事。那为什么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会让问题有这么多呢？那其实就是因为既然有内在秩序，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没有 follow 你的内在秩序的话，那情况就会变成很混乱。你去想想一件事情，比如说假如说你的内在是在做方案 A 啦，那你在方案 A 的时候呢，你想要去做，你觉得应该是方案 B 才比较好。因为方案 B 比较风光啊，比较怎样啊，你不会去接受你的 A 案，你会去接受一个 B 案，对不对？那当你去接受 B 案的时候， B 案可能是真的比较理想，或者是它符合一些更高的一个社会标准，对不对？那这个社会标准一有的时候，你是不是用这个社会标准在看自己？那你看自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根本不符合，是不是？假设说一个人就是要能说善道，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然后又怎样。假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是啊，是很好啊。可是问题是用这个标准看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差蛮远的，你根本觉得自己是不是那个材料，对不对？然后你开始会不会责怪自己，然后会觉得自己没有用，这是一个嘛。那所以因此你会觉得自己是不良品，你也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呢，因此你是不是用这个标准去看社会有哪些人符合这个标准？你是不是看任何人都用这种标准去评判人家？是不是？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不会产生很多的不满，因为那些人没有符合这个标准，是不是？那当你觉得对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糟糕了，都不符合这个标准，会不会这样想法？但又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外面真的很糟糕，然后又回过头来呢，你看自己不好，看外面不好，对不对？所以说信念，赛斯说，当你都觉得到处见恶的时候，其实是你的信念出了问题嘛，这是第一个。好了，那因为你很努力的关系，然后咬紧牙关，所以呢，你从你的 A 标准跑到了 B 标准了，你真的可以做到了，你真的可以做到了。可问题是说，因为那不是你的本性，所以你是等于是站着脚尖在尽量在走，叫做锲而不行，这是老子说的，所以你撑不久的。 你撑到也会很累，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真的自己很没有用，对不对？好，然后当你觉得一个外面的情况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回过头来讲的话，你自己也做不好？然后或者是说，当你看人家都没有按照那个标准做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些人都没有用，所以我也不用太努力，对不对？那你觉得你不应该不必要跟他们他们都那么不好，所以我不用像他们，我不用那么努力的时候，可是问题是你内在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在？好，所以你看哦，不管你做得到或做不到，或者是高或者是低哦，你都把自己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位置上，对吧？那么最简单的方式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情感在哪里，你的动力在哪里，你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靠自己啦。然后我们都很习惯的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习惯认为应该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那个共同的标准叫好的标准，可是那个好的标准真的不会是符合每一个人的标准吗？不是这样吗？那一旦不符合的时候，那就会出现我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嘛。你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你觉得那个情况会怎样？假设说真的有一个内在信息在你的内心，假设说你的意识后面真的有潜意识，假设说你的智能之下有你不知道的你潜在或内在能力的智能的时候，那么其实你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你发展你最能够发展的，也就是内在要你发展那个部分。那我们在课前我们也提到嘛，齁，我们的情感的最深处是内在感官的延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到说，你的情感的最深处呢，它其实是内在的指令，内在的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早期课第16节跟第20节，好，你去查一下早期课16跟20节。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然后回到自己的那个本分去做自己，或者是说我们试图用大家以为的好标准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本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善良的心想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发现很糟糕。为什么？因为你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你会嫉妒啊，好啊，你会攻陷啊，攻那个叫言跟干是怎么念？攻陷是不是？啊，攻陷，然后你会挑拨离间啊，好，你会批评啊，然后总而言之，到最后的时候哈，你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去看看自己，然后去发展自己的潜力。不是吗？在有一节赛斯课当中，赛斯是很清楚的讲到哈，各位先生小姐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认自己的感觉，你要一定要随时正确的来确认自己的感觉，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确认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因为感觉就是内在的意愿所在，不是吗？好，那如果感觉是内在意愿所在，你的存在是因为内在想要体验切身的经验跟美味的强度，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办法体验，他没有办法体验，因为你不照他的意思做，他不照他的意思做，他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修理你，看有没有办法，对不对？他再没有办法的话，不然再送一个过去啊，又不是不能送。你必须要先回过头来，你回过头来，他一定，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在这样讲，我们走在平地上，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路。可是因为他是在无时间性的内在，而内我跟自己是一个我，他并没有分开，他也没有间隔。那既然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他所有的方向都知道，他所有未来的事情都知道的话，你觉得他指引给你的那一条路，或是他想品尝的路，或者是他符合所有的整体的镶嵌拼图那个东西，会有问题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看过所有的未来的发生的事情以后，那我问你，你觉得你会做错事吗？你不是有看过那个叫做什么时光机的那个电影叫？不是 Back to the Future， 对不对？他只要抢到那一本书，他就是世界伟人了。他甚至可以控制所有的一切，他只不过是一个球赛的成绩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历史记录嘛，对不对？那个历史记录，他当然有的时候，我问你，他去猜，去跟人家赌来一场，他有可能会输吗？不会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他在上一层，他是我们的潜意识，然后他知道他在一个完全没有时间性的时空里面，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的方向。那我们有没有？有。好，因为在我们的内在感官有一个感官叫做了知现在过去跟未来，有这个感官。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感官叫做跳开伪装实相的感官，那都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所以当你是这个感官，你用了这个感官以后，你怎么会不知道事情该怎么解决？因为你是已经走到未来，然后从未来回过头啊，就像那个181节吧，赛斯不是跟真讲说，你到底在紧张什么？你的事情都已经，就早就已经确定了啊，已经完成了啊。好，你怕什么？你要皇位这个皇位那个，你干嘛去皇位？根本不用皇位，因为所有事情都已经 OK 了，它都在记录里面，而且全部都是在镶嵌拼图里面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深入，是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我们会觉得前面是有困难的。那为什么我们觉得前面有困难？首先是因为我们那个感官的部分没有开花。但是假如你经常在做心理实验练习的时候，它会开花很多你现在所用不到的内在感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是内在安排的话，内在他早就把所有的所有性他都有了。那就算没有的话，今天你碰到困难的话，当你有困难，那么按照我们所了解那期的故事来讲的话，你的内在都在希望你能够完成他的切身的感觉，对不对？他会不会想办法来帮你解决？当然会嘛。你问题来了，问题后面的很多信息跟解决方案，它自然会出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深入赛斯他整个脉络，整个 whole picture， 了解他整个结构啦。当你了解他整个结构的话，你对这些事情不会有任何疑问，因为所有一切的一切，它里面有你的内在感官，有你的内在智慧，有你的内在信息，有你的所有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当你碰到困难的话，那个部分信息会进来。好，那还是一样的，那你要发现本质是什么？比如说本质上我生病了，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内在利用你的身体来必须要让你说，好啦，你现在都不听，好啦，那我让你身体问题。它其实是创造性，它希望用身体来让你感觉你现在的离开标的有多远。它利用了这个外在环境来让你知道你离开你能力的发展或你该走的路有多远。那这个观点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世俗或科学的观点是差很远很远很远，所以它才会引起我们很大的疑虑。可是如果说你一点点一点点去做，或者是你愿意去看你的梦境，或你愿意去使用一下你的内在感官，或者甚至你只是用一下你的心理时间练习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是问题。就好像我这样讲好了，人家李世成教授训练个孩子 50%， 他可以看到黑箱里面的字或者是图案，是不是？那意思是说这个能力它是在人的能力里面的。但是如果科学来讲说，没有给你看，你眼睛看不到，但是你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家会觉得怎么样？不可能啊，是不可能。但是内在都知道，你看不到的时候有内在在看，对不对？你听不懂的时候有内在在听嘛，对不对？你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内在的智慧在进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要不要拾起来，或是要不要去证明，或是要不要去练习？人家鲁伯跟约瑟他们练习一年半的，单单拆一个信封拆了一年半，你会这么无聊吗？你拆了几次？我们总共拆一次，对不对？整个是这么久的历史，5、6年来就拆那么一次吧， 但是如果你猜160次了，如果你猜1000次了，那么到一个程度你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那么这个能力是不是让你拾起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些东西是要练习的，因为它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它是需要练习的，它需要练习，它需要去了解，它需要知道这个层次的关系。如果你不朝你自己的潜能去发展的话，真的是死路一条，你也会老得快，也会胖得快，然后寿命也会走得快。因为赛斯在前一节课有提到，如果你完全不按照他的意思走的时候，他会在你寿命该提早结束之前，在结束之前先提早你的寿命的结束。啊，有些人没有来听课，但是有些人有来听，我没有骗你们，对不对？ Jenny 有没有骗？没有吧，他的确这样讲，对不对？呀，这不是恐吓哦，他是真的这样讲哦。如果你要喝久一点的话，你就按照你的潜能去发展，是不是？潜能的发展就是你做起来的话，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做起来的话，好顺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精神很好，然后再来呢，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智慧会进来，那个保证是你的潜能的所在。还有呢，你去看你别人都赞美你什么，啊，比如说 Amy， 人家赞美说，哇，这个沟后的沟，那可能你这方面是有潜力的，但是你的声音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不晓得，你自己要去发现。那像丁山的话，那是很明显的，你的声音真的是有疗愈的能力，然后你的声音是超美的，有很多人你已经很明显的。还有就是说你身边都聚集什么人，比如说你都跟肖老师一起在一起，那就表示你们有可能是一个 team， 然后用你能力跟这个 team 之间有没有什么连结，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话都是 team 在做事情的，它不会是 单打独斗的，没有事情是单打独斗的。因为宇宙定律的最后一个叫做合作性定律，那我最近很想跟你们介绍那个宇宙定律，还有九种内在感官，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应该要谈的时候的。OK， 那我们不需要怀疑，因为我们看得到看不见的东西，都有可能有些人是可以看得见的，那我要怎么怀疑，是不是？我妈妈走的同一秒钟，我梦见她走了，我是在火车上睡觉，然后在同一秒钟，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走了，我说我知道，我刚梦到。那怎么会那么，怎么会有这种事？你知道我说，假如说真的是以科学来讲，你怎么去解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从花莲坐到八堵，已经过了八堵，要到往台北，我要去台湾，去我的去跟人家谈生意嘛。这样了解为什么？所以有的事情，我们除了我们的感官之外，是有你所看不见的内在感官。那按照内在感官的话，你完完全全可以超开、跳开时间对你的限制。在医学、科学或宗教里面的任何的不幸事情，并不是来自于任何想要破坏理想的坚定意向，反之是因为人们常常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任何手段都被合理化了。当我们觉得什么事情很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否认了别人的自发性？你就是觉得人家都应该按你的方式来做啊，是不是？所以你其实你先问你自己哦，有多少次你觉得人家不应该，他不应该这样说，他不应该这样做，他不应该怎么样，他应该符合什么标准？那其实你是在限制他的自发性，对不对？那因为他符合不应该的这个条件，所以你觉得很愤怒嘛，因为他不应该这样。但是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除了应该不应该之外，我们来看它在我们的创造上它产生什么结果，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去克服它，那这个 部分本身就是个智慧跟它的创造性，所以它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怎么去处理它？所以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当科学仿佛背叛了你的时候，那是因为它的手段配不上意象，如此的配不上，并且如此违反科学的主要目的，以至于那些手段本身等于也是一种未被认出隐伏的反科学的态度。就算你觉得科学是背叛你了，就科学跟你，但是问题是说还是跟你的意象不配的那个状态所产生出来的。他说当然这也适合医学啦，那医学是想要救人的性命，那是非常高贵的理想，对不对？可是常常导致非常不高贵的实验，比如说去做白老鼠实验啊，去杀很多白老鼠或怎么样。那这些东西到底是按照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所有的生命它本来都有自发性，而且它都是镶嵌拼图，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为了你的目的要去消灭别人嘛，那其实也是违反自发性的。所以在表面上这种手段显然有时显得是令人遗憾，但是却必要的，但其更深的暗示却远远超过了任何短暂的利益，因为透过这样的手段，人看不到生命的神圣性，而开始在轻蔑的对待生命。某个角度来看呢，你去想想看，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说医学来讲，那当然医学是完全不会去考虑你内心的状态嘛。好，然后他会觉得说，那你这个有问题，那用什么方式让你的问题解决掉？那通常在这种过程当中，他可能必须要用另外一个生命来做牺牲嘛。比如说你这个必须要熊胆，那是不是有一只熊这只熊的生命要不见了？你们常常姑息应该受谴责的行为，你们认为他们为了一个更大的好处而做的话，你们应该去找明显的恶的倾向，你们有去找明显的恶的倾向，去以善与恶的力量的模式去思考，而我相当肯定有很多的读者确信恶的力量，恶并不以那种方式存在，而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仿佛是理想主义的人会参与十分受谴责的行为，同时却告诉自己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他好像要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好的目的的手段。我想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像共产主义是不是很理想，世界大同啊？可是在实行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你看高明杀了多少人，你住过高明的或有高明朋友的话，他就告诉你那当年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那个杀不是普通的杀，而是非常残酷的，就是那种弄那个什么椰子的那个尖尖的东西就把你这样慢慢割死的，很恐怖很恐怖的，而且那个很多死很多很多人，但是他是在为了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理想，对不对？就大家有饭吃啊，大家共产啊，都被照顾到啊，不是吗？那照理想来看，但字义上或者是本来是很好啊，可是为了这样，是不是很多实行出来的问题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这样吗？但是其实当然这种东西好像离我们蛮远，可是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是天天都碰到这样的情况。这样做比较好啊，应该要怎样啊，像刚才我们不是听到一个朋友在提到说他都在吃糖啦，他都不去运动啦，他应该怎样，可是你有没有回到他的感觉性，让他感觉他现在是觉得怎样对他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是认为这样比较好啊，我不是讲过吗？我回到家要找我的杯子不见了，那后来因为我要丢垃圾才在垃圾桶里面找到，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杯子被拿去消毒嘛，对不对？ 它消毒的话边缘有一些黑掉了。那奇怪，杯子为什么需要消毒？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杯子啊。但是他会认为说消毒比较好啊，对不对？但我们学赛事不是这样想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我就才发现说，哦，原来杯子是这样被消毒，难怪我的那些日本刀都黑黑的，就是这样被消毒掉的。还好被给我打拿去丢掉，不过好像丢了几把，找不到了，你知道回事吗？那他觉得说，就必须要这样才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对不对？你可以从每个人在讲话当中可以发现到这一点，你可以试着看看。好，他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哦，他就应该要运动啊，诶，运动就不会有糖尿病吗？真的运动人没有糖尿病吗？不见得吧。啊，都不要吃糖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还是必须要回到情感嘛。我们学赛事学那么久了，情感情感情感情感是我们之所以会存活在这个人间，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情感，他想去体验这样的人格特质，对吗？我们为什么会有念想，是因为我们有情感，所以我们送一个念想出去，对吗？我们为什么会做梦，是因为我们有情感，所以我们才会做那种梦，对不对？我们跟这个人在一起，跟那个人在一起，结婚，跟这个人爱，这个人爱那个人，是不是我们某个部分的情感？所以我们的人生，你有某些情感，你就会去吸引所有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啊？那为什么不回去看情感呢，啊？那你的情感创造你的身体啊，因为我刚提到，60节课的课程不是提到说物质的成型，有人是翻成即刻性啦，有人翻成暂时性，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翻译都一样啦，就是又是即刻性又是暂时性，就是砰就出来了，不是说它可以一直在那边，而是每一刻被创造，它每一刻重新被创造，算是说你们每一天都死了，然后第二天再醒过来，那个人是内在重新再组装一个人格，然后重新再建造一个新的肉体给你的。但你当然会问说，难道这样怎么会老化的现象？算是说老化的现象是因为焦点不见了，他不想再创造了，模糊掉，他不专注点不在你身上了。好，所以你去看这个所有的事情的所有的话，它就是情感在作祟，它就是情感在作祟。信念跟什么有关？跟情感有关。想象力跟什么有关？跟情感有关。因为你是这样情感，所以你这样想象，对吗？是不是？我想要有一个，你假如说你的家庭，原生家庭一直都不是很温暖，你就希望说有一个温暖的家，对不对？那个情感你会找一个比较窝心的男生或女生，会不会？好，那是情感在作祟啊。情感影响想象力，情感影响你的信念，情感也影响你的行动力啊。那赛斯提到四个部分最重要，就是信念、情感、想象力跟你的行动力，好，这是在个人思想本质里面他谈最重要的东西嘛。好，这样各位了解吗？抓一个东西不要抓那么多，就抓情感就好了。你一直忠实的看自己的情感，好，你抓看自己的情感的话，你真的可以了解到更深的东西。好，是可以深到什么程度？深到你了解你自己，深到你了解他，然后深到你了解你们之间的前面的关系，深到你的内在感官使用起来的话，你甚至知道整个 team 的作用到哪里。好，因为真的你的情感是你的内在感官的延伸。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内我的意愿，内我的希望啊，内我的渴望，内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啊，这样有没有很清楚，各位？他说：“那么，为什么狂热分子觉得他们的行为会被可以被合理化的理由？哈，当你沉浸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想法当中，你就很对不起你的理想。每一件不符合那个理想的行为，都开始在其核心处瓦解那个理想，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应该要怎样，你女生皮肤就应该白，那很不幸你又是黑黑的怎么办？你这人就应该很聪明，那问题是如果你没有那么聪明怎么办？你符合不了那个理想那怎么办？ 啊，人就应该很慈悲。那如果你自己有的时候也不慈悲怎么办？当妈妈的一定要爱孩子，那有时候你真的很讨厌你孩子的时候怎么办？气到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你敢表达吗？那这黑白的分明的想法其实一直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所有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规则可循，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秩序，对不对？我们不会去相信自发性，我们是用对错观念、是非观念来看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不会去看我们内心的感受。你内心的感受比较重要，还是对跟错比较重要？好跟坏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们是觉得感受比较重要啦，不过一般人是觉得符合那个标准比较重要，对吗？有什么想法？今天好像讲太多了。
所以情感再白话一点，就是你喜欢干嘛这样？
不是，因为你喜欢什么哈，已经带了很多是非外在价值的东西了。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要爱自己，对不对？那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吃个大餐呢、啊，去旅行呢、啊，你那个标准的话，通常是不会牵涉到。那个是叫随心，就是随你，就是你放纵你的是外在价值的。可是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快乐。有一种情况是你会很快乐，而且你全身的细胞都很快乐，就是你做的事情真的是你可以好像神入，完全觉得说你在创作一件事情。我想倩玲你应该很知道，比如说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真的写入神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时间感啊。天亮来不知道，是不是？你在创作它，而且很喜欢的创作它的时候，那个是你真的很爱你自己，因为你在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会全部汇集。那所以我说不是，其实我是说大概 50% 不是了。
孔子会加一个随心所欲不逾矩。
啊，那个随心所欲的意思为什么到70才能够随心所欲？因为他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我们说的心通常是外在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根本你无法用理性去了解，它必须要从你的真正的内心情感，那个自发的自己。那佛教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自信，就你的自信，那个无所住的心。什么叫无所住的心？就是内在意念嘛，换言之就是内在感官啦、啊。你的内在感官就是你的内在的情感啦、啊。当你走入你的情感的深处的时候，所有的路都为你开，然后你的能量会完全。你现在想，如果这个是一个多次元世界的话，那么内在的意念你完完全全照着它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符合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亚伯拉罕那个角色？他就完全跟他的内在，他完全不会去看说应该是怎样，对，他即便认为是好像社会价值不是这样，可是他愿意花了内心的感情去做事情，内心的指引啊，内心的冲动，内心的直觉。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练习过，所以我们觉得说那个很危险的，谈到冲动就怕得要命，直觉你也不敢开花，对不对？然后心念感应更不要讲。可是你知道心念感应，假如说你在谈，你去换一下第二种内在感官叫心理时间，对不对？它主要就是在谈心念感应的部分。我们找个时间来好好谈这个部分好了。好，因为那个心理时间的深入，它会把其他的感官也全部都开发出来。好，那什么叫心理时间呢？心理时间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去发现你自己的那个感觉基调。那所以如果说你是真的爱自己的人，是 follow 你的感觉基调，也就是忠于你自己的那个创造的法则啦。你不是要把世界上的钱都赚进，你也不是要把世界上的女人都比下去，你也不是要你聪明才智要让 全世界的所有人要刮目相看，其实你只是要做你自己而已啊。可是做自己的部分齁，常常会变成一种封锁，就是啊，那好啊，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没有，做你自己，你是可以把你所有的潜能跟你的创造力发挥出来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快乐，而且是全然专注的一种状态。如果你有创作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当你写一篇文章或做一个曲子或画个画，那个整个哇，那简直那个生命力全部都被点燃那种感觉。你是在那其中，在你的感情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去临摹哪一个人的话，或者是抄别人的什么想法，而事实上是跟你的灵感在一起。这样 OK 吗？ OK 哈， OK。 还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那如果说过的哈，好几次的哈，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价值或无力去行动哈，而如果你是心怀理想的话，那么你也许会开始觉得那个理想存在于那么远的未来，以至于你必须要采取你本来也许不会采取的步骤去达成它。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个理想总是受到侵蚀。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你所沿途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必须要配得上你自己的目标。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跟着你的内在冲动、内在直觉力、你的内在的信息或者是你的情感去完成它，即便那个也许是很远。可是问题是说，通常我们会把目标定得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通常我们是拿别人的目标，不是自己的目标。我想我们中国人是太知道这些东西了。好，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则易热事，对不对？你当顺干嘛？当宜要干嘛？你知道吗？那故事已经演过了啊，是不是？你要当顺干嘛？然后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万事开太平，你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觉得自己是来救世的吗？是不是？但没有啦，你只是来体验你更深刻的情感而已。对啊，世界它有它自己的秩序啊。这在你们的国家哈，自由企业体系是非常沉浸在非常奇怪的这个源头里面哈。他们建立在每个个人都有权去追求一个有价值并且平等的生活之民主信念上，但那也变得跟达尔文的生存主义会连在一起。于是也就以每个个人必须要追求他自己的好处而牺牲别人的信念连在一起。生意是不是会不择手段？是不是要把对方打倒？是不是？好，但是他没有放在他必须要开发什么新的产品或者是什么创意上面，他不是为了要创意而创意，他是为了要竞争而创意。不是这样子吗？呀，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源头上，而且呢，虽然没有错，它是建立在民主上面，可是那种适者生存的，在生意界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要竞争。好，我们要竞争。那到底是他现在讲的是到底是竞争？还是你在完成内在的内在价值。那如果说我刚讲过嘛，最有效的事情它最容易上瘾，而且它没办法治疗根本的问题。好，那假设说你真的是一直都很稳定的着重在于一个有目标有自己的理想的这种创作上的话，而不是为了打败对方所采取的一个傲博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在一直在指引你啊，然后你的信息就会不断进来， 你也不会想去牺牲别人，那你也不会想说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样的观念，其实这个跟你自己的、创意的表达都没有关系啊。他说而且呢，也以任何既定族类的成员是在彼此竞争，而每个族类更进一步的又是以其他的族类竞争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每活一天，我们就处在一个必须要前方面跟别人竞争的状态，不是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竞争，所以我们内心里面会一直有一个动力，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那种想法。然后当你觉得你没有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他说供应跟需求定律是建立在一个相信人的基础基本贪念的天性是不怎么好的错误观念上。在过去你们处理你们国家的土地，就好像你们的族类是最适合生存的，其他族类都不应该存在，那么所以你们就有权去牺牲所有其他族类而求得生存。这个国家的理想在过去与现在都是最好的，而每个个人都有权带着尊严去追求一个平等而有价值的存在。不过手段助长了那个理想的破败，而十分不幸的，公众对达尔文原则的共同诠释会被转移到经济领域里面，并且会转移到人类作为一个政治形象的政治动物的形象上面。所以我相信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供应或需求，不是说哪一个人适合存在，甚至这个供应需求并不是建立在贪婪的这个天性上，而事实上它是有内在秩序，那它也有它的内在的动力在走了。然后又从这个部分呢，又转到宗教上面。宗教跟科学一样的否认其他族类有真正的意识。当人谈到生命的神圣性的时候，在比较豁达的心情下，他讲的只是人类的生命，不会谈到其他的动物。你并不在跟其他族类竞争，也不在于与自己的同类或任何自然竞争。大自然的世界也完全不是各族类竞争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世界了，就早就灭亡了啦。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各位，你们去想想看哈。意思是说，这个地球这个环境是有内在安排好了，然后你才能够用你的意识去让他把你的感受显化出来嘛，对不对？那假设说你认为说一切都是竞争，赢了我才有办法生存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最弱的动物它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了？但事实上如果你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最任何一个动物的死亡或者是灭绝的话，就会引起所有的这个生物的一个链，相关的这个互助链会断掉。那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人要打那个新郎啊，你知道吗？新郎啊，知道吗？新郎啊，
壁
虎，对，然后就很多人在讲说，新郎啊是不能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抓蟑螂，他们在抓蚊子，它是益虫， 然后呢，他抓完以后呢，他们根本不会在你房间里面，他会到外面去住。他是来这边帮你除，就是一种，帮你除掉一些害，对你有不好的这个动物了。那另外有一个动物叫拉牙，拉牙不是，是高脚的蜘蛛，对，高脚的蜘蛛，对，一种蜘蛛，它脚很长，但是拉牙不会结网，虽然它叫蜘蛛，但是它不结网的哈。但是它专门抓什么？抓蚊子跟蟑螂，而且很会抓蟑螂。那大蟑螂它都照样抓得到。你看它很恐怖，看它哇，它尖叫，然后就赶快把它打死，对不对？它根本对你无害啊。那我当然是说有，现在还是用有害无害的角度在看，对不对？但是你去想想看，像有很多的动物，它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哈，它真的有那种相生相克的道理吗？是不是？人家讲2018年哈，世界会毁灭的征兆当中有一条了哈，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预言家，那个华国预言家哈，他说呢，其中有一条叫做蜜蜂的灭绝。啊，蜜蜂的灭绝，还有什么？枯墙上出现一条蛇，然后呢，羊还是牛会生出全身都是红色的牛。那他说现在全部都出现了，这样子，这是恐怖了。不过，但我们是学赛斯的。那其中一条就是说，别这样讲，蜜蜂灭绝，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蜜蜂没怎样啊，灭绝就灭绝啊，灭绝不是很好，因为蜜蜂会叮死人，对不对？斧头蜂什么的会
吃蜂蜜，
对啊，我们可是那个不是蜂蜜的问题啦，那个是在播种问题，那个整个植物整个作物它会无法生长，对啊。那你说沼泽地可不可以去掉？不行啊，因为在呼吸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那个整体的一个计划，但是某个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看齁，那既然有整体计划，为什么他会这么奇妙的会在这个地方会安排这东西跟他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呢？是不是他会维持他的物种在一个均衡的状态啊？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怎么有可能是竞争？一定是合作嘛，一定是合作关系。好，那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是说在其中有没有我们的创造所在，有没有我们的合作所在，因为那是宇宙定律了。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这个对手？那因为我你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然后它其实有某个部分呢，它可以激发你很多的创造力这样。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假如真的世界真的如我们所说的就是全部都是竞争的结果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世界了。那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一直在讲你看未来的世界呢，买东西变要这个什么啤酒它就出来，对不对？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在那个世界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快乐吗？我不晓得。其实这些东西有些新的信息，我每年的 CES 都看了很多，那有的时候也真的很害怕，但害怕是没有必要的了。但是那个车子啊，你说进去它根本没有方向盘可以驾驶啊，全部都是电信的，那万一电信出问题呢，对不对？那或者是有电信干扰，或者是敌方或者对你不利的人可以用电信的方式来阻碍你的接收系统的话，那就大灾难了嘛。而且你也没办法控制，因为你连方向盘都没有。所以当你相信竞争的时候，那么竞争就变成是真实的。这是赛斯的很特殊的一种语法哈，你相信什么，那它就是你就成真的，因为你给它能量了嘛。好，你相信它是糖尿病，那么它就是变真的。 然后你要去对抗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就是必须要，它一定会变成它要存在，你要让你去专注一下，因为你已经专注在这个地方了嘛。所以假如说你认为必须要竞争，那么竞争就会是变是真实的，并且是一个理想，好，你要赢要赢要赢这样子。那孩童们被教育彼此竞争，所以才有很多那叫什么霸凌，是不是叫霸凌齁？那孩子在以新的表现来胜过旧的表现，这种冲动里面自然是以他自己竞争，可是在所有的活动层面，竞争都被提倡为一个理想，他不是用自己的内在的创造力后他的灵感在进步，而事实上是他要用外在的把别人打倒的这种方式去跟别人竞争。这是一个理想，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竞争的意思是什么？每个孩子比如说智商都要180，但如果他175怎么办啊？或者每个孩子画画都必须要画同样的东西，而且这样哪一种画是比较好的，是不是一种竞争啊？但是那个东西的话跟创造力无关，跟内在的表达也都无关了。所以它是一个理想，就像你必须要看着别人以知道你做的如何一样。就当你被教育不去信赖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就会过分的需要别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在讨论例子的时候不是在谈吗？比如像我们那个朋友的例子，他说别人的怎么样，别人怎样那又怎样，就算别人有很多是这个例子，你如果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就算别人都没有这个例子，但是呢你的某些心态是某个情况，它就会变成那样啊，跟别人哪有关系。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在看别人的标准，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法，然后别人怎么认可你，那其实你就会忘了去感受你自己。现在各位了解吗？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忘了感受自己？因为我们要别人认可，我们要找例子来证明自己是安全的，我们要看看这个可能性当中，像很多医学的说法是说，哦，这个大概有60%哦，会在只能活30天之类的，有这种大概都是这样子嘛。哦，这个活30天的可能性是多少？你去听那干嘛？你要的是你自己是怎样吧，对不对？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不会把这个眼光回头看自己，但是我们会去看外面是怎样的，对不对？你要看外面是，外面怎么讲，外面怎么说，外面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你不回来看你自己的感觉嘛。我们在学东西也是一样啊，再看看外面有没有更新奇的，更有效的，或者更好玩的。但是也许你手上拥有的就是最棒的东西啊，但是你却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啊。而当你被教育不去信赖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过分的要别人的意见的哈。然后显然我说的并不是任何游戏性的竞争，而是一个决然的、激烈的、拼命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竞争。在其间，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其他人把别人排斥在外来决定的。就是你永远会牵涉到跟别人的关系，但是你没有回到自己，跟你的感觉接触，跟你的内在信息接触，跟你的创造力接触。所以这也就会被带到经济、政治、医学、科学，甚至宗教里面。因此，我愿意再强调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的确是合作性冒险，对吧？好，你不是要把哪个人拉掉，不是要什么的啊？而所谓的合作性冒险，有的时候它的存在来彰显你某个部分出现的需要调整的那个部分，它就是合作性冒险了。而所有朝向理想所采取的步骤，其本身也是促进生命的。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赛斯观点。好，你今天有一个非常难搞的老公或老婆的话，难道这不是创造性吗？难道这不是在显化你内心的那个情感吗？那身体生病难道不是创造性吗？你真的要把身体要医好吗？你去看那个皮尔加拉格尔赛斯怎么对他。皮尔加拉格尔说，你那么厉害，你要不要治疗我的胃溃疡？赛斯说 No, 我如果把你治好，你会有其他的病，而且会更严重，我更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到后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延伸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说你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病根是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也就是很多人的观点是说，我怎么样用找到什么东西来医疗我的身体，但是很少人会有一个观点是说，你的身体它是一个老师，它在告诉你你什么地方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或另外一个创造性或另外一个solution去看你的人生，这样比较符合你内在的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从事情当中去看内心，而不是说我内心改变了去改变外面的事情。当然没有错，你内心状况改变，外面的状况会跟着改，这是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你要改变内心的状态，绝对不是说我要改变我的情感就能改变你的情感。好了，我现在开始爱他了，不要骗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开始爱他了，可是爱不爱是这样，是这种方式改变的吗？对不对？你没有那个由衷的感受，你没有那种内在震动性触觉，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在一个更深的情感的这个连结上去理解你自己跟他之间的关系，你发现不到两个人之间的美妙，对不对？像我们在这里上课啊，多少台湾的人他们好羡慕我。那么他真的很渴望说，既然有个地方上课是不要钱的，是不是这个人很不会上，所以都不要钱，是不是？对啊，他说，既然有一个地方上课是完完全全不要钱，不但不要钱，都还把你当兄弟姐妹一样看待，还有那种几百块名酒可以喝，还有那个什么鸡酒、麻油鸡，我们今天有多丰富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里是，我们是希望营造一个爱的地方，我们是希望，但是如果你不去感受的话，你真的没有感受到啦。因为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 take it for granted, 是不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它就好像应该啦，但有多少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啦。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是这么样的，让我能够心动，然后爱他，我的先生或太太，我的朋友们，他们是这么样的高贵，然后这么样的用情感的对着我们，对不对？我们感受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追一个比较更好的东西啊。那就算是这样，你就算追到更好的东西，你内心的那个空洞还是空洞嘛？那情感是创造一切事情的唯一的法则嘛？你去看多少赛斯书，他在早期课就一直在谈这个事情的，是很清楚的东西啊。我们都不愿意去感受我们的情感，我们一直都是以外在的理想、外在的标准，不管是经济社会，然后一直讲的是竞争。你会说，你看到人家那个很多人去听啊，那个人很多人的表演很棒啊，那个人很会表演，那个跟你都无关，好不好？你要看你自己内心。看你自己内心 ,OK。我们先就到这里。这里为止，谢谢大家。